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是主与我们同在的一天，是你陪伴我的一天，是我们靠着主的宝血，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再次走过的一天。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多焦点在你身上，因为你才是我们的磐石，你才是我们的力量，你才是我们的依靠，你才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保守我们，特别为台湾继续祷告，保守这个国家都在你的手保守之下，让我们每个人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把我们自己的心再次打开，愿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透过圣经对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我们看到第四章了哈。好，你看到等我从第三章里面看到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呢，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痛苦在当中，很多的苦楚，他七天七夜都没办法讲话，因为很痛苦在当中。后来开始说话，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求死。你看他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起的。那相信上帝也信得过他的仆人约伯，让约伯呢能够挺得住。但是约伯从头到尾后，他是没有自杀，他是很痛苦，所以有求死的念头在当中。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人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主的依靠，不然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投降，甚至会想放弃。那当然我们看到约伯他充满恐惧害怕，充满了灰心，也充满了挫折在当中，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因为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一夕之间啊，财物都没了，一夕之间孩子都死光，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住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当他开始说话之后呢，旁边三个朋友都在听听这个约伯在说什么。后来你看到吗，他讲完之后，第一个朋友就是以利法，这个是一个老人家，比较资深的，让这个资深来讲，他讲的话呢也是有一些道理在当中，但是很多东西是错误的。我们要了解，这是人间的看法，人间的想法在当中。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我们起来要安慰像受苦的人、受灾难、病痛的，我们要说合宜的话。那怎么样叫做合宜的话呢？那当然有很多的学习在当中，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神话怎么教导我们各位的。好，把我们专心来读神话，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
好，这是第一段。提曼人是谁呢？提曼人是一个族群，他是这个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儿子就是提曼，他说提曼人就是他以扫的后代，也是以东人哦。他说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这个是老长者的意思，他跟这个约伯有很好的交情，所以他就跟朋友相约来探访约伯了。看到约伯都整个变形，他们跟他一起同哭这样同痛苦啊，有这样的同理心，有七天七夜的时间。接下来约伯讲话了，以利法就开始试着回答。以利法他翻译出来意思就是什么？神是精进的意思，神是精进的意思。所以对他来讲，以利法的名字应该是蛮近前的父母亲取的名字，神就是纯净的，没有掺杂，是绝对的意思，比如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慈爱、绝对的这些怜悯在当中这个就是以利法的名字。好，以利法就回答说，他跟约伯说什么呢？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这句话请问是肯定、安慰、造就，还是否定呢？这句话是否定句因为他说什么？人想跟你说话，你就厌烦吗？ 你就承担不住吗？他在什么呢？其实他在否认约伯在求死嘛。约伯很痛苦很难过，但是他没有同理心，他还没有慈心在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来安慰人的时候，记得要效法安慰者耶稣，效法圣灵保惠师，要说合宜的话，非常重要。不要成为定罪者，也千万不要成为审判官，因为他的神学观也好，或是对人论也好，都是 用这个绝对性的审判，或者呢绝对性的定罪在当中的。但是你知道吗，病人不能用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去探访病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要说合宜的话，每个病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请记得约伯生重病，他是非常痛苦的，甚至他全身上下都是发高烧的情况。哦，这个是可以体会的，因为他是生毒疮啊，全身上下是很痛苦的。请问生病人他理性是清楚的吗？生病人他可以判断很清楚正确吗？他是很痛苦的当中，所以很多人是非理性嘛，而且发高烧头会昏昏的，判断会降低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去探访病人，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要知道对方的处境如何，不是用硬般的话或是硬式的话那塞进去。也许你讲是真理啊，讲半天呢，他只是觉得你很唠叨啊，他听都听不下。所以你的话要讲正确，而且要合宜，就是对的时间对的人讲，他都听得进的话很重要。他说什么呢？他在讲说你就厌烦呢、啊。那我们到底要对约伯像要讲什么话呢？前面七天七夜陪他不说话没关系，你说了反而什么就错了，你说了反而让他什么更加的痛苦，苦上加苦，忧上加忧啊，那这没有什么加分的吗？反而是更加的痛苦在当中啊。他的整个想法慢慢看下去就知道，其实以利法他整个逻辑来讲就是人性本恶，人性本恶，你做什么错事都是要种什么而收什么来的。所以我们要回来要注意这件事情。当我们在做这个安慰鼓励造就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有几个重点是额外提的。当你面对像约伯重病啊，他发高烧啊，他痛苦啊，他孤单啊，他有很多负面的思绪感受想法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们这种人，第一个要记得和颜悦色，和颜悦色，千万不要一直臭脸给他看，然后开始就唠叨啊定罪，这等都是零啊，没有对他有任何帮助。好，所以第二个呢，要注意他的状况，他的体力，他的精神，不要一口气就讲一大堆，他是没办法，他昏昏沉沉的，他没有领受。好，再来讲的话要给人家盼望，要讲出给人家盼望的话。比如说你看到商家有没有在当中很痛苦啊，哇，你不要说啊，人死了不会回来了啦，不要再哭啦，这样讲的话有没有节哀顺变，对那两讲是没有用的啊。那什么样的人是最好安慰他？就是如果你跟他一样过来人，他是最会安慰的。比如说啊，刚刚失去了至亲，那我多年前我失去了至亲，我里面的挣扎痛苦我跟你一样，我可以理解，这种很容易去安慰对方的话。要带给人家希望，带给人家盼望，不要带给人家绝望。要记得耶稣来总是给人家希望，给人家盼望，安慰者都是如此。那如果你当医生的话，当然最好的医生是什么呢？医生呢，看到病人的时候他的脸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给他什么安慰的话。病人在问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耐心听，听要胜过于什么说。那他听完之后呢，你要跟他讲，那讲的话呢，请大家记得要给他有个方向，有给他力量，有给他盼望。举例，我们一起在努力啊，我们现在要呢有更好的了，我们一直在努力，总是有给他明天有希望，这个就是很好的医生了。不一定要讲很多，就是给笑容，然后给他希望，给他下一步。这个就是你看到吗？我们在对待病人的时候，请记得约伯是病人哦，他是极重的重症的人，他全身上下奇痒无比，发脓发臭，而且可能都发高烧在情况这之下的。所以大家知道好，但是这个以利法很没有同理心，他说人跟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你不耐烦我跟你讲两句吗？就开始教导起来了。好，他说但谁能忍不住不说呢？ 好好开始了，他刚开始好像蛮鼓励约伯的，他说什么呢？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有坚固软弱的人，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人，你又使他软弱的心得什么稳固。所以他有没有肯定约伯呢？看起来是有。为什么约伯呢？过去他很认识约伯是一个很乐意教导人，代表说他是一个智者，他是个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拉比，很会教导人人生的哲学，或者怎么样成功，怎么幸福，怎么美满，他帮助那个这些人，而且他兼顾软弱人，代表什么呢？他有什么安慰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当中，很会兼顾软弱快倒下去的，帮助他们，而且呢他的言语呢也可以扶助那些跌倒的人。你看到呢，他也是一个辅助者，他不仅是老师，他不仅是一个智者，他也是一个辅助者，帮助者，使软弱的膝盖得以什么坚固，继续往前走。所以你看到吗，其实以利法好像似乎在肯定约伯了，讲约伯的什么好 OK， 讲约伯的好之后就开始讲他了。他讲什么呢？你看到但出现有这个字眼吗？好像我们的讲法常常会用这样子嘛，先讲这个，后面呢就但就出现来了。OK， 如果他不要讲这个蛋的话，约伯可能听得说，对哦，我过去帮助过人，我过去扶持过人啊，我是靠主的力量啊，现在我应该回到这个地方嘛。但是后面的蛋就讲到他个人的观点的。好，你看以利法他老观点是什么？我们一起看来第五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什么昏迷。你看到他是这句话是什么样的话？这句话是什么？是一个漏气的话，可能甚至是控告的话。那请问约伯会不会昏迷啊？当然会昏迷啊。发高烧会不会昏迷啊？会啊，他是重病者啊，他本来就是昏迷的，他只是很绝望啊，不想活了。谁可以告诉我，我为什么得到这么重灾呢？有这么的啊，这样的重病呢？这样的重灾祸在我的身上呢？谁可以跟我讲吗？约伯是要整个答案，但是他似乎是在指责他。他说你看到吗，祸患临到你，你就昏头了嘛，啊，本来就是昏头嘛，就是还会求死嘛。但是他没有肯定他，反而捅他一刀。他说挨近你，你变什么惊慌，我们来到你面前，啊，你一直害怕害怕害怕，啊，本来就很害怕，因为快没命了，为什么一下子撕开死光光嘛？你不告诉我，谁不害怕呢？当然都很害怕嘛。弟兄姐妹，就像今天一样，我们这样的一个virus 在流行当中，哇，每天消息就越来越惨重。那现在又境内的境外的回来了，那有些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路上也跟师母讲说，可能我们要到第二阶段了，我们要预备了，大家戴口罩了，那可能都在小组看 life， 就是用这个方式把这个期间呢，我们就能够好好的保护啊，这个都是我们该做的工作嘛。但是千万不要变成什么去定别人的罪，怪这个怪那个，然后那使人家觉得越来越没有希望。我们就是要在一起嘛，我们要这个时候更是要彼此相爱，不是吗？彼此相挺，彼此祷告，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去，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方式嘛。你看到是这个人哦，以利法呢就开始定约伯的罪。你看到你就是昏过头了啊，你这样子那样子就出现了。好，你看我们靠近你呢，你整天就害怕。好，接下来哦，他讲了错误的什么神学观就出现了。第六节特别讲出来，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的行事什么纯正吗？约伯啊约伯啊，你不是什么完全正直，然后呢信靠神敬畏神嘛，然后远离恶事，这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神讲两次的嘛，大家也知道他是这样的好人啊，他是正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吗，要注意你的依靠不是在你的什么敬畏神吗？这个是错误的。我们敬畏神是对的，我们奉献是对的，我们读经是对，祷告是对的，我们做善事都是对的，但是不要成为我们的依靠，那就是错了。他应该说你的依靠不是神吗？那就对，不是依靠你的什么金钱，依靠你的什么行为，依靠你在神面前的这个奉献那个奉献，做这个做那个，依靠你的服事，依靠你的成绩你的功绩，这依靠是错的。不然我很容易就会以这个为至大了嘛。你看我读经多少遍啊，你才读几遍嘛，我读了多少遍，神应该怎么对我嘛，这东西就开始有人的逻辑就出现了。 其实不是的，不是依靠我们的金钱，是依靠神，不是依靠我们祷告多少小时，进食多少餐，奉献多大把，这没有错哦。但是我们把这个当成什么依靠，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容易就自傲，很容易就什么骄傲就出现了，这个讲法是错的。你的依靠不是在你的金钱吗？敬畏神吗？答案是错的。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什么纯正吗？也是一样，答案是什么挫折。你是依靠神，不是依靠你的品格，依靠你做了多少善事，做了多少正确的事，这个就错了。要依靠谁啊？依靠神。如果我们听进去，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就很好用了。比如说我们啊，常常会依靠祷告，我一定要祷告两个小时，然后神等一会这样子，很容易出去了。那么我们做过去呢，我们有三个人受洗做幸福小组，所以现在很熟了，所以我们依靠昨日的什么经验就来了，很容易跌倒。我们当传道人也很会依靠昨日的恩膏，昨日的奖章，那今天就不用预备就来了，就很容易打得跌得很重啊，因为我们总是依靠什么昨日，依靠过去的经验，这是错误的。我们要依靠现在的神，要依靠现在的神，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现在的标杆直跑，永远依靠现在的神。信心已经是现在 now， 有没有？Faith is 就出现了，信心永远是现在事。我们要依靠现在的神，不是依靠昨日。这个呢，你看到他的神学观就出现。好，接下来他又讲到又更错误了，请你追想无辜人有谁灭亡，正直人有谁处剪除呢？然后他在好像在问他这个问题，你想想看，无辜人怎么会死呢？女孩子死了个十个，一定什么？一定是有问题嘛。无辜人不会死嘛，你十个死光光肯定是大罪了，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对不对？好，正直人怎么何处会剪除呢？但你是正直人，你的仆人也死光光啊，你的这个牛羊也死光光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肯定约伯不是正直的嘛。但是他没有讲，他又绕的方式提问的方式，有没有？哇，这个是老经验的了，很有智慧的在对约伯什么开骂，是不是 ？OK， 好，接下来按我所见讲出自己来了，然后讲说按我所见，第八节说，耕罪孽种毒害人都照样什么收割，简单是什么律啊？因果律嘛，对不对？种什么就收什么嘛。你今天就是约伯，你犯了很多的罪啦，哇，你大错特错啦。你有很多的问题啦，不然你全家死光光是什么意思呢？神不是这样的神啦，一定是你不够正直啦，一定你是偷偷摸摸的做了什么坏事啦，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灾祸啦。因为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种罪孽就收罪孽嘛，种毒害呢就收毒害嘛，种这些就收这个嘛，这个律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讲这个律是应用错了，我们要记得，不是什么样的过犯，什么样的祸患，都是人犯罪而来的。我看第一天、第二天，约伯被神肯定，约伯都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对吗？也没有说过任何错话，可是他受到这么大的重灾，这么大的重难，是为什么呢？因为天上有一天在对话嘛，这我们知道的，但地上没有人知道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急，什么事情都是这个人错这个人对，然后呢就开始判断评断。其实天上我们很多不知道啊，原来是神准许魔鬼来什么攻击他们。那这个怎么来的？魔鬼攻击的嘛。怎么有这么大的灾情呢？魔鬼攻击嘛。这个就很清楚的，一样的，我们的疫情也是如此， virus， 我们焦点不在我们谁对谁错，我们焦点要看到天上。如果没有神的准许，这个 virus 不会流行的了，是吗？就是因为神一直在做保护嘛。那神准许，好像篱笆拿走了嘛，魔鬼的重重的一击就来嘛。那时候我讲过，为什么神准许呢？有他的目的在当中的，神信过的他的百姓。再来就是全世界要学习谦卑啊，要来依靠神。所以我们要焦点在神到底在做什么，他的心意要什么，百姓都起来什么谦卑。我这称为我名下的百姓，如果什么自卑就是谦卑嘛，远离恶事，大家在神面前祷告嘛，神就医治这块地啊。神是充满怜悯人的神， 我们要理解这样的事，那我们做了该做的事就可以了，所以千万不要去指责。那这个人叫以利法，就是在指责，在定约伯的罪嘛。你这么大的重灾重难，就是犯了罪嘛，而且呢这么严重才有这样的结果。好，这个就是他的神学观，我们要理解。好，接下来第九节，神一出气他们就什么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你看到神一出气，神的愤怒来了，这些罪人恶人马上就灭亡啊，就灭亡的。再来神一发怒啊，你看他的义怒一出现，他们就消失了。好，这个他又讲到第十跟十一节，讲到说你看到百兽之王的狮子，不管是猛狮或者少壮狮子或者是成熟的狮子啊，或是母狮啊，哇，你看到这些狮子都是百兽之王，就像人一样啊，很多有地位有权势的一样，神的审判一下来全部都死光，你再怎么样威武怎么大声，大家都惧怕你，神的审判一来全部的都窒息了。他在讲这个让约伯知道，其实呢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罪人，你犯的罪很重，要悔改啊，就在讲这个，因为重什么就说什么。好，这个是他的一个逻辑观神学观。好，接下来再看下去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继续来看到他讲他那主观的经历了。十二节预备，请。
我暗暗的得人漠视，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尽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毛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默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着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
好，你看以利法呢讲到刚刚十一节之后呢，他又把提出个人的主观经历把它加上去，让约伯呢能够知道你的问题是出在你犯很多的错，犯很多的罪，才会造成这样的果，这样让你知道。所以以利法又加添了个人经历，他说我曾经暗暗得到漠视，就得到话语，就在我耳朵听的微小的声音，在半夜的时候，我在梦当中沉睡的时候呢，我听到这个声音好像有灵啊，就经过了来到我前面。但是这边是不是圣灵呢？他没有写，但是是不是呢我们不晓得。他是讲他自己的主观经历，好像蛮神奇的，他在睡觉睡梦当中三更半夜就有灵出现，好像是阿飘一样来的时候，我骨头就发展，我可以感受到他整个起鸡皮疙瘩嘛，毫毛直立嘛。那灵停着来，然后呢我看不到那形象，但是我知道他就在我的眼前，就开始对我说话了，我听到他说什么，你看到吗？他讲他主观的经历。但是他讲这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真是从神来的吗？我们要注意哦。好，他讲什么呢？第十七节，必死人岂能比神公义呢？必死人，把它画起来，人人都有什么意思吗？哦，这个是正确的，必死人岂能比神公义呢？当然不是啦，神是绝对的公义，罪的公价乃是死嘛。所以今天我们有死是因为我们不义嘛，但是感谢耶稣，耶稣代替我们一切的不义嘛，所以不义的代替这个有义的代替不义的，今天我们就复活的盼望，有重生的盼望在当中。好，所以看到第一个，必死人岂能比神公义呢？这第一个讲的其实讲到对的，因为人是不义的。第二个，人岂能比他比照他的主接近吗？答案也是，我们没办法自己接近自己，我们是无悔的。所以你看到这在讲什么？在讲人性本恶，在讲人性什么本恶，因为出生就是邪恶嘛，出生就没有公义嘛，出生就不解嘛，人性一生下来就是代代相传，人性什么本恶，这是从老亚当过来的。但是老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人性是什么本善，因为神造的时候都说 very good 不是吗？都是好的嘛， 所以不是神的问题哦，是神造人之后人不听话嘛，去犯罪才给魔鬼留地步，最后才入侵嘛。所以神还是什么良善的，人不良善是因为人搞砸了嘛。所以今天一样，很多的坏事不要怪神啊，要怪谁啊？怪人，人没有好好的什么，没有好好的照神的律去嘛，没有离开神呢，就开始产生好多的问题。所以千错万错不是神错啊，是人没有听神的话，没有照神的律去做，这个要注意的地方，不然这神学观很容易就会偏颇那一方。OK， 人性本善没有错，是在犯罪之后，但是人开始是神啊性本善的哈。好，接下来你看到这边说第十八节，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好，并且他的使者为愚昧，代表说主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什么？不相信，不信任他的臣仆啊，包括今天的所有人，他都不相信。再来呢，还不相信他的什么使者，就是天使啦，代表说神造人之后就离开人了啦，那你们自己来了，那因为不相信人嘛，因为人敌对我冒犯我，我就远离你们。你看到这个神学观也是有人是这么说的哦，人被造之后神就不管了，不插事，让你们自己来，因为给你自由意志的。所以人呢跟神是很遥远的距离，我们很难跟神什么见面亲近，跟神建立关系。这是他的看法在当中，他说神是不信靠人的，不相信人，不信任人。再来呢，也不相信天使，因为天使有三分之一是什么堕落的嘛，所以呢他说人跟天使都是不可靠的。好，接下来第十九节，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什么蠹虫所毁坏的人，这指什么人嘛？他用一个形容，你记得哦，从第三章开始都是诗歌体嘛。 OK， 诗歌体他写得非常的好听啊。他讲到什么呢？他说更是住在土房，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住在土房当然是穷人啊，他住在什么泥巴所造的房子里面，这可是讲穷乏人。第二个呢，是指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是尘土所做，像泥土一样啊，哇，是非常的脆弱，哇，水中雨淋撞的房子就倒了嘛。 OK， 你看到吗？他讲说人呢不过是尘土般啊，非常的软弱呢，那根基呢是在尘土里面，然后呢死了之后就尘归于尘，土归于土嘛，那最后呢身体就会被蠹虫，就是被蛀虫啊所吞吃，被咬坏了。这是在讲人非常非常的脆弱，人呢也非常的渺小。而且第二十节，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早晚就是一下子就不见了，瞬间就没了，人的寿命非常的短暂，是讲的人的短暂性微小性。好，然后呢就被毁灭，永归无有，就永远消失，没有人纪念，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理会了，就丢在坟墓里面了。最后他的帐篷的绳索从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是且是无智慧而死啊，代表说你看到人生非常的短暂。彼得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就像什么帐篷嘛，坏了最后就倒塌在当中嘛。那绳索呢，有人抽出来了，就倒塌也没有用的，死了就死了，好像人是如此的没有价值。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利法的神学观是讲什么呢？人性本恶，而且呢人是没办法救的，人是很糟糕的，神是绝对的公义，神是绝对的圣洁，这就是他的一个神学观在当中。以利法的看法还包括他自己的主观的经历，三更半夜听到什么声音吗叫上来，还有他自己的年长走过了很多的道路。好，讲到这边就知道第四章，请问约伯有没有受安慰？没有。如果你是约伯呢，听得更加什么沉重了，哇，听得更加难过了，哇，那原来我的罪这么重哦，原来我的孩子死光光，就是我犯了很多的大罪啊，所以他又开始反省了，反省了半天没有啊，是不是更多的疑惑出现了？是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讲话要讲的合意，让人家有盼望，因为他真的是重症啊！我刚才讲说他十个孩子死光，是心灵精神上的压制。 那身体呢又是这么大的痛苦，生毒疮从脚底到头嘛，而且整个发高烧，昏昏沉沉的，很不容易啊。明天哪是有希望呢？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我们记得要帮助一个病人，要有很有智慧，要帮助他能够站起来，要考虑到他的心，要考虑他的体力，他的灵力，他的接受度，然后说出合宜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安慰者。感恩的是我们主耶稣就是安慰者，要跟他学习。耶稣从来没有定过任何罪，耶稣总是赦免人的罪，耶稣总是安慰鼓励劝慰，到了新约的教会时代也是如此。我们要透过保惠师圣灵来帮助我们，特别在疫情在到处在散播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挺。我们焦点不在自己怕什么，而是怎么样让教会能够更加彼此相爱，渡过难关。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要祷告，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必须要承认，就像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不晓得天上有一天的会这样的一个对话是如何，我们真的不明白。就像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疫情这个病毒到处流窜呢？主，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很多的无知跟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你都明白，你都清楚，因为你是良善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也是信实的主，你更是不轻易发怒的主，也是有非常丰盛的慈爱的主。帮助我们都定睛仰望主耶稣，让你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落实了彼此相爱。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相信靠着你，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的宝血的遮盖我们，接近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个疫情，让全世界的人更多看见耶稣，而且进到神的真光当中。主，我们赞美你，好不好？我们再次站起来，我们只要开声来祷告，虽然祝福他的教会，开口祷告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你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主，不论我们在顺境逆境，我们真知道你作王掌权直到永远。主，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西亚卡的亚卡的亚巴拉巴西亚的亚巴拉巴西亚，呼啦啦巴拉巴拉巴拉亚巴拉亚巴拉巴西亚巴拉巴拉亚的亚巴拉亚巴拉巴西亚，呼啦巴拉巴拉亚巴拉亚巴拉巴西亚巴拉亚巴拉亚巴拉巴拉巴拉巴西亚巴拉亚拉，哈利亚卡拉。哈拉巴，赞美他，赞美他。不论你在顺境逆境，我们要宣告耶稣就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西亚卡的亚拉巴的亚的亚巴的亚巴拉巴西亚巴拉巴拉巴西亚。